姐妹早晨，今天我们看一段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的二章一至到十四节，讲到是以利亚被接上天的一个的经过。这个最后的时间是有人陪他一同去到经历的，就是他的徒弟以利沙一同的去到经历。在我们刚才我哋俾佢靜一靜先。咁咧就喺頭先我哋所讀嘅經文裏邊咧，大家有冇留意到咧？我哋係冇讀曬成段經文喎，係嘛？嗱，咁啊，所以咧，我想補充翻俾大家先。首先咧，喺《列王記下》嘅第二章第一至到第二節，大家頭先有讀嘅，就係咧預告咧以利亞將要咧被提。咁於是咧，佢哋去到一個叫做吉甲嘅地方，師傅以利沙咧就勸徒弟。師傅以利亞咧就勸以利沙，不如你留低喺呢度啦。咁以利沙咧就拒絕咗。跟住咧去到第三節開始咧，大家頭先咧冇讀到嘅，就係第三節喺一個有八大利嘅先知咧嘅門徒出嚟，即係去到咗另一個地方喎。八大利嚇就對以利沙就講啦，佢話：，耶和華今日要接你師傅走喎，你知唔知啊？咁以利沙就話：我知道，你唔需要再講啦。咁跟住以利亞就對以利沙講：佢話神差遣我去一個另一個地方耶利哥，但係你可以留低。以利沙就講啦：佢話我指住耶和華同埋指住你嘅性命起誓，我一定唔會離開你嘅。於是佢哋有兩個人一齊去咗耶利哥。去到耶利哥的时候，那些的先知又来找以利沙，就对他说了，他说耶和华今天要接你师傅走，你知不知道？那以利沙一样他就答，他说我知道，你不需要再说了。以利亚又对以利沙说，他说耶和华又差遣我去另一个地方，往约旦河，那如果你可以留在这里就可以了。咁以利沙就话：我指着永生嘅上帝同埋你嘅性命去到起誓，我一定唔会离开你。于是佢哋两个人又去到一个地方，跟住咧就有一段七至到十二节，以利亚升天之前一段咧打水同埋对话嘅经历，大家咧头先系有读到嘅。喺呢度咧小少少，但系大家頭先讀個經文嘅時候咧，有啲難理解係咪？即係覺得有好多語句好似重複咗係嘛？咁於是咧，其實大家如果有時間坐低慢慢去到睇咧，其實就唔複雜嘅。喺呢度咧，我哋有一啲嘅經文嘅分段啦嚇，俾大家睇得到。其實佢哋咧總共去到咗四個地方，就分別係頭三個地方咧就係吉甲啦、伯大利啦同埋耶利哥。咁而喺裏邊咧，佢哋嗰個經歷咧係好相似嘅，就係咧首先佢哋都經歷咗呢幾件嘅事情嘅喺呢三個地方，就係咧首先係預告以利亞將要升天，以利亞咧就勸佢嘅徒弟以利沙，你留喺原地唔需要跟住我啦。咁以利沙就堅持要跟住以利亞啦，然之後佢哋就繼續去到下一個嘅地點。咁而比較特別啲嘅咧，就係最後一個嘅段落，喺去約旦河嘅時候咧，分別咧出現咗兩個嘅神蹟。喺七至到八節，以利亞就將約旦河水去到分開，同埋最後十四節轉咗個人啦，以利沙佢嘅徒弟亦都將水去到分開。咁而中間夾住嘅咧，就係喺被提之前有一啲嘅要求。和这些要求所衍生出来的结果，我们有了这个概念就比较容易去到理解。今天我的讲题是以利亚升天去了， 可以说是出自经文的第十一节。但正如我刚才所说，其实他们每去到一个地方开头的时候都有讲到以利亚将要升天的，分别在第一、第三、第五和第十一节都有提到。今天我们就从这段的经文去到反思以利亚离去的三件的事情。第一件的事情，以利亚神人的出缺。如果今天在北角堂你找一个属灵的榜样，你不知道想起哪一个，你可以想想哪一个你觉得是可以成为你在北角堂里面属灵的一个的榜样。而以利亚就是众所周知神人以利亚，就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他为什么这么伟大呢？有些人就说了，他说第一，他改变了以色列的历史，对抗了当时一些很大的邪恶的势力，就是耶洗别皇后做很多的恶事。他不单止指出了，也是有足够的力量和耶洗别皇后去到抗衡。第二点，他之所以伟大呢，他做了很多的神迹的奇事，彰显了他在神面前那份的信心。第三个也是很特别的，就是他在圣经里面记载到两位去到现在这一刻开始，只有两位是未经历死亡就被接升上天的。第一位是以诺，第二位就是以利亚。所以这几点令我们觉得以利亚是一个很特别很伟大的先知。我们看回这段的圣经里面几段讲到以利亚升天的描述，分别是第一节，耶和华要用旋风将以利亚升接走。在这个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一开始圣经的作者已经用一个很肯定的角度，就是从耶和华的命令去到宣告以利亚将要升天，这个是一个不需要争论的事实来的，并且是很确定的，连怎样接走都说了，就是用旋风去将它接走。而在接续的第三和第五节那里有这样的描述，就是当他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那里的其他的先知就出来跟以利沙说了，就说你知不知道今日耶和华要接你师傅走，而以利沙的回应是他知道。透过这个对答，我们又再掌握到以利亚升天的一些资讯，就是这件事是当时很多的人都知道的，而以利沙自己都是知道的，而且那个时间就是经文记载那个的今日的时间。当然后来有一些的经文去到讲，有些人都以利亚接走了之后，有些人都仍然是不信的，他们会周围去找以利亚，甚至等待以利亚再回来的时间，去等待这位的神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在什么时间会再一次出现，为他去到排难解困。今天呢，我们在北角堂都有很多出色的领袖牧者在我们的当中，我在这里呢去到列举两个呢大家都应该熟悉的。第一位是1966年安立的李炳光牧师，他是北角堂的第一任的堂主任，他也是我们的前会长。大家对他的印象，第一就是呢他对全福音很有负担，很有热诚，他亦都会关怀贫穷、社会、教育和家庭很多很实际的问题。所以当他去到讲道的时候，就给人一种那个讲道非常之的丰富，能够刺中那些的时弊，又能够抚慰人心灵的需要，能够滋养人的灵命。他的格言就是爱主更深，委身侍奉。我们在他的生命里面 是见得到这样的事情。第二位、我对他比较多一点第一身的经历，就是1987年案立的林崇智牧师，他亦都是北角堂的前堂主任，亦都是本会的前会长。我对他有以下这几个的印象，他是一位学养很丰富的牧者，他崇拜的时候、迎宾的时候，他总是对每一位的教友嘘寒问暖。到他去到崇拜完结祝福差遣的时候，你可以听得出那个的差遣是有一个温度在里面的。他助养了几位的小朋友，尽力的去到实践捐助的责任。当一班的同工开完会的时候去酒楼吃东西的时候，他就充当那个的伙计，去到帮同工去到点餐，告诉同工听有哪一些好吃一定要吃。只是今天、当然我们要列举可能都还有很多我遗漏的、可能有前的副会长在我们当中啦，有崇基神学院的院长在我们当中啦，有很多很杰出的领袖。只是这些的领袖好像神人以利亚一样，有一天他都要在他的侍奉场上面退下来，这个就成为了一个的副作用。当然我们都想每一个的地方都想有一个杰出的领袖去带领我们，去到呢有困难的时候呢能够解决那些问题。只是当一个这样的领袖退去的时候，就会衍生很多的问题，就是有哪一个的人可以继承这个领袖这么多的工作呢？会众因为失去了这个领袖会失去了信心，甚至不同的人可能对于继承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就会衍生出有纷争，衍生出一个领导的真空或者是分散的时间。那这个对一个团队那个的发展就成为了一个的低沉的时间。第二点，我们看以利亚忠诚的跟随者。在这个经历里面，另一位的主角就是以利沙。我们首先由他蒙召的经历去到讲起。在列王记上的19章那里讲到，当以利亚去到求死，听到上帝微小的声音的时候，我们记得上帝要叫以利亚去到高立一些的人，去到呢继续去到发展上帝的工作。而其中第16节里面就讲到要高米何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接续以利亚的工作。于是以利亚就去到田里面，当时以利沙带着啲牛在度耕田，他就将他的外衣披在以利沙的上面，去到对他作出呼召。而当时以利沙有两个的动作，他说他第一，他想回去吻别他的父母；第二，他将自己的牛用来维生的牛去到劏了，去到宴请他的朋友。这两个动作就是告诉他，我由这一刻开始，我就真的去到跟住以利亚去到做上帝的工作。而我们再看，自从以利沙跟随了以利亚这段的日子究竟是有多久呢？在以利亚升天之前这段时间有多久呢？那有些圣经学者就说这段时间大约是6至10年之间。而在这10年里面，其实我们没有见到以利沙是做过什么很特别的事情的。而在经文刚才讲到，在最后的时间，以利亚和以利沙他们呢走过4个的地方。以利第 分別在第二、第四同埋第六節就講到以利亞就對徒弟以利沙講，佢話耶和華差遣我去一個新嘅地方，你可以留低。以利沙就指住上帝同埋以利亞嘅性命，係堅持一定要跟住，就係咁樣樣分別佢哋從吉格一路咧去到去到約旦河嗰度。不過咧，如果從地理上嚟到講咧，我哋都唔係好明白點解要走呢段嘅路嚇，因為咧係吉格去到伯大利第二個點咧，第二個地方咧係有一段嘅距離，咁佢由吉格去到伯大利咁啊都係好正常啦，係咪？咁但係咧，佢又喺伯大利咧，又翻翻去到吉格附近嘅一個地方，叫做耶利哥。然之後咧，又去到附近嘅約旦河嗰度。咁所以咧，其實咧，如果我哋從地理上嚟睇咧，佢就係打咗個八甲轉。咁而喺當中咧，其實我哋除見到佢行嚟行去之外咧，其實係冇做過啲乜嘢喎。咁其實點解要走呢個圈咧？咁樣樣有啲解經學家咧都唔知道啊，冇法子好肯定點解要咁樣去到行。但係我哋去稍微睇一睇呢四個嘅地方。對以色列人其實都是很有意義的地方。第一個地方是吉格，當時的這個名字是怎樣來的呢？就是當時在約書亞記記載這一班第二代由約書亞帶領的以色列人準備要再去到攻打迦南的時候，他們就在吉格這個地方去到行割禮，因為那些第二代以色列人未行割禮的嘛，他們在那裡行割禮，將嗰個嘅自己去到咧去除嗰個嘅情慾，去到歸喺神嘅名下，所以吉格呢個地方可以代表去除人嘅情慾。第二個地方喺伯大利，伯大利呢個名嘅意思就係神嘅家嘅意思，而亞伯拉罕亦都喺呢個地方去到向神去到獻祭，同神建立關係。成為神家裏面的人。第三個地方是耶利哥，這個名字大家更加熟悉了，就是當他們攻打迦南的時候，這個都是一個很出名的攻打耶利哥的戰役。神藉著大能使到城牆去到倒下，象徵著他去到面對一個屬靈的敵人，一個的邪惡，而且咧去到戰勝。第四個地方是約旦河。當約書亞記去到記載嗰啲嘅人要去到橫越約旦河嘅時候，佢哋就按照神嘅新吩咐啊，嗰啲嘅祭司抬住約櫃去到河嘅中間啊。當時嗰啲河水都係繼續流緊嘅喎嚇。當佢去到中間嘅時候啊，嗰啲嘅河水就喺遠處嗰度停止。然後你就會慢慢見到下流的水就越來越減少，這個是你要憑信心去踏出去才能夠見到上帝的神蹟的實踐，象徵著他們將生命交在神的手裡面。我們見到在經文那裡去到講，他說首先以利亞自己講，他是奉神的差遣去到這四個的地方，就是吉格、伯大利、耶利哥同埋約旦河。就正如以利亞嘅生命一樣，佢勝過咗人嘅情慾，成為神家裏面嘅人，能夠為神去到爭戰，甚至將自己嘅性命交喺神嘅手裏面。而去到每一個嘅地方，以利亞都問佢嘅徒弟以利沙，我將要為神的緣故去一個更遠更深的地方，但是你可以選擇留在這裡。而每一次以利沙的決定都是要跟著以利亞繼續向前行。第三點，哪一個繼承者有哪一個能夠估得到呢？哪個是繼承者呢？在经文的第七节那里，我们看到当他们去到约旦河边的时候，以利亚就行了一个神迹， 他用他的衣服打水的时候，就将约旦河水去到分开。这个呢让我们想起是以色列人呢摩西过红海的一个的经历，亦都好似以利亚平时所做的，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但问题是哪一个能够继承以利亚的工作呢？第九节那里说，他说当他们去的时候，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他说我将要离开了，你想我留下什么给你呢？你可以求。那以利沙就说，我要你双倍的灵感动我。以利亚就觉得很为难，觉得这件事是很难的事。最后他就说，他说这样吧，在我被接升天的时候，如果你是能够见得到的，你就能够得着这个福分，如果你见不到的，就得不到了。我们再看回这段的经文，当时的以利亚作为师傅，他要离开，当然他很想留下多一些珍贵的事情给他的徒弟，他就问他你要什么呢？而以利沙就要求双倍的灵。双倍的灵我都听见有些同工分享，或者我自己小个了解的时候，都是觉得就是双倍的能力咯，是。但是我当我再看的时候，我就想以利亚的能力都已经这么强了，我还要双倍的能力来做什么呢？还有呢，我们再看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又不见得以利沙又做过什么的神迹是比以利亚更加强大一倍的。咁我又留意到咧，有另外一啲嘅解经家咁样去到讲，佢话呢个双倍嘅能力，亦都可以解释就系以色列人嘅文化里边，逢亲系长子或者系继承者，当佢哋继承遗产嘅时候咧，就会得到双份。其实呢一个系一种继承嘅一种嘅代表。喺经文我哋就见到呢一样嘢。以利沙后来是继承了以利亚的能力和位份。然而这个拣选是不是真的会发生呢？都还是未知之数。因为以利亚说，他说有一个引证，你见得到就有，见不到就没有。那经文的十一节，跟住佢哋繼續去到講，當佢哋一路講一路行嘅時候，就有嗰啲嘅火馬火車將佢哋二人分開，然之後以利亞就俾旋風去到接走咗。以利亞正正就係見到呢一個嘅情況，以利沙就係見到呢個情況，然之後佢做咗啲乜嘢咧？佢將自己嘅衣服去到撕裂成為兩半，然之後執起咗以利亚留低的一件嘅外衣，就去到约旦河边，一样嘅去到将衫去到卷起，打落约旦河嗰度，就将河水分开两半。我哋睇翻以利沙嘅经历，从一开始蒙召嘅时候，上帝就已经好想以利沙去到接续以利亚嘅工作。早在他被呼召之前，已经有这个上帝已经有这个的想法。但是是不是真的会这样去到实现呢？我们看回圣经，其实有多少神所高立的先知王甚至是门徒，他们都是可以中途失脚的。这个都是要看那个的信徒怎样去到跟随。而以利沙我们看得到的，就是他一路从蒙召开始，以至到去这四个的地方，经历生命每一个的阶段，他都坚持要去到跟住以利亚，以至他能够见到那个引证，就是当他被接升天的时候，以利沙是在场能够见得到，以至他能够承担这个的能力。所以最后他一个的象征，就是他撕裂了自己的衣服。他有的是什么衣服？就是以利亚留下那件的外袍。 而他也用这件外袍做了一样的神迹，就是将河水去分开。我们看回以利沙的后来的一生，他做了很多的神迹，这个神迹的犀利的程度不下于以利亚的。他一样可以分开河水，一样使死人复活，一样能够喂饱一些人。但是以利沙侍奉的时间比以利亚长很多，以利沙侍奉的时间差不多有五六十年的时间，所以他总共行出来的神迹，有些人数过大约是以利亚的两倍。以利沙虽然说是接续以利亚的工作，但他都是有自己的领袖风格的。我们看回以利亚呢，他是比较独行独断的，很多时候他都是自己来的，而他的神迹都是很轰烈，很多时候是代表神各种的审判和权能。但以利沙是有一些不同的，以利沙他有他独行独断的时间，但我们也都见到以利沙有他和团队一起合作的时间，而在他行的神迹里面也都有一些温柔牧者的风范，就是他呢会去到医治，会去到供应，所以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今天去到总结的时候，我们反思以利亚离去的三件的事情。以利亚神人的第一点，以利亚神人的出缺，再伟大再好的领袖有一天都要退场。第二点，以利沙忠诚的跟随者，当这些领袖退场之后，有没有一些人他愿意去到跟随，愿意起来去到承担这些的工作。第三点，继承者有哪一个可以估得到呢？没人能够说那些继承者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得到一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尽力的去到跟，尽力的去到摆上，说不定我们就能够看见那个引证，成为下一位的领袖。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趣事，这个呢其实是新起的北角卫理堂的礼拜堂来的。咁里边咧有一个好得意嘅嘢，就系咧入到去咧，所有手机咧都收唔到嘅，差唔多系咪？咁我哋就研究下，究竟系咪特登嘅咧咁样啊？咁咧就我就问嗰啲童工啦，我就话其实系咪特登噶咁样？佢话唔系啊，佢话点解会收唔到咧咁样样？佢话咧就系因为个设计师咧就想嗰个礼拜堂咧就唔好喺中间咧有一啲嘅柱啊。但是这个柱是用来承托那个建筑物的重量的嘛，于是他就选择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加厚四边的围墙来到承重那个建筑物。另外去到想，就是因为个墙加厚了，所以就收不到信号。我都想起就是今天其实这个会不会都是象征着教会呢？一个我们的教会，其实我们要去到承担的时候，不需要一定是一支很摆在中间很犀利的一个的领袖，一条柱靠它去到撑起一间的教会，其实不一定是要这样。其实呢是如果透过很多一块块很坚实的砖去到围在这个的墙的四边，原来一样可以承担起这间的教会。今天如果我们都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坚实的砖，这间教会就能够去到承担得起。让我们最后同心去到祷告。最后我们同心的去到祷告。最后我们知道，我们感恩在北角堂里面，我们有很多很杰出的领袖在我们的当中。但我们更加知道，我们需要有新的以利沙，我们需要接续那些我们所好欣赏的领袖的工作，我们需要起来，我们需要接续。当我们愿意这样去跟随的时候，主啊，如果你若愿意的，就让我们成为新的领袖。主啊，如果 即使我们不能够好像他们那样结出一样，我们都相信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去到做好我们的本分，我们仍然能够承担起这间教会好似昔日一样，能够为神去作美好的见证。我们的祈祷奉主得胜的名字祈求。